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3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冠病毒变种 MB181 更易传播，川普政府禁售 EDA 芯片技术，重击中共科技发展。川普称可望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美交通部削减 Newark 机场航班见效。美国海关扣押中国渔船振发7号疑涉强迫劳动。欧盟商会调查，七成企业在中国经商获利未达预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星期三表示，随着一种新的变种病毒开始在全球部分地区传播，导致新冠病毒病例再次上升。这次病例增加主要集中在东地中海、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世卫组织已经将 MB181 定义为监测中变种，并认为在全球层面公共卫生风险较低，预计现有的疫苗仍然有效。美国机场筛查已经发现，抵达加州、华盛顿州、弗吉尼亚州和纽约的国际旅客中有检测到这种新变种 MB181。 星期三 CBS 报道说，多位美国医生表示，在中国快速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株 MB181 引起的症状和早期病毒株症状大致相似，虽然新毒株更易传播，传染性更强，但是不代表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目前在美国和全球占主导地位的 COVID 变种是 LP81。金融时报星期三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川普政府已经要求供应半导体设计软体的美国企业停止向中国企业出售它的服务。这样做标志着美国政府一项重大新措施，因为北京正寻求在技术上超越美国，并视美国是它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报道指出，包括Cadence、Synopsys 和 Siemens EDA 在内的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体制造商，简称 EDA， 已经收到美国商务部的信函，要求停止向中国提供技术。根据公开消息说，这三间公司属于全球 EDA 市场的第一梯队，占全球市场 77% 的份额，以及中国 EDA 市场的大概80%的份额。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相信他的政府能够找到解决社群媒体平台 TikTok 问题的合适方案。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能够拯救 TikTok。 不过他表示，适用于日本制铁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模式不能用于 TikTok 案。他说，我们必须妥善处理，我们可能还需要获得中国的批准。此外，川普强调，与中国进行谈判从来都不容易，但他重申希望美国官员能够达成协议。这个月初，川普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新闻频道会见媒体节目采访时候表示，如果 TikTok 的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无法在6月19号最后限期前达成协议，他可以将禁令再次延期，以便该公司可以剥离美国资产。川普已经两度暂缓执行国会通过的 TikTok 不买就禁法案，法案最初原定在今年1月生效。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星期三表示，在联邦政府下令削减航班之后，新泽西州 Newark 机场的营运状况已经大幅改善。上个星期，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下令将该机场的航班数量削减到每个钟头最多28架次起飞、28架次降落，直至6月15号跑道施工基本完成。之后将每个小时的航班最高起降架次分别提升到34次，直到10月25号。联邦航空局去年将 Newark 机场的空域控制权转移到费城，以便解决人员配备和 Newark 市区交通挤塞的问题。但是负责监督 Newark 机场空域的费城设计面临诸多技术问题。达菲表示，联邦航空局已经发布了一个软件更新来解决通讯故障，同时还在 New York 和费城之间铺设了一条新的光纤线路。达菲说，他希望新的光纤线路能够在7月初投入使用。达菲再次呼吁国会拨款几十亿用于建设新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星期三，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对中国渔船振发7号发出了扣押令。自即日起，所有美国入境口岸的 CBP 官员将扣押由振发7号捕捞的海鲜，但是不限于鱿鱼。 CBP 表示有理由怀疑该船在捕捞过程中实施了强迫劳动。 CBP 代理局长 Pete Flores 表示，打击强迫劳动是 CBP 保护美国经济安全使命的核心。总统近日指示他们要通过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来恢复美国海产品的竞争力，发布这一项扣押令正是他们迈向这个目标的具体行动之一。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5年商业信心调查，在中国经商的欧洲企业对中国经济和企业获利前景乐观程度双双创下了历史新低，分别只有29%和12%。同时经营难度、监管阻碍、商业环境政治化等项目则是持续恶化。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三发布在1月间对它的会员企业进行的调查，一共503间总部在欧洲且设点常驻中国的企业完成问卷。调查指出，高达73%企业表示去年在中国经营的难度升高，且获利状况未达预期。此外，中国市场对欧洲企业盈余的重要性亦都在下降。70%企业表示去年在中国的息税前利润率低过或者等于它的全球平均值。欧洲企业计划未来一年扩大在中国业务规模的比例创新低，只有38%，并且有近1/5的企业表示中国已经不在他们当前投资的前十大目的地之列。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和柬埔寨的军人28号在柬埔寨边境上的主权争议区域发生冲突，造成一名柬埔寨士兵死亡。根据泰国皇家陆军的声明，是柬埔寨士兵在泰国东部乌文省附近先开始射击，泰国士兵对柬埔寨边界部队开火予以还击，双方交火大概10分钟，柬埔寨方面要求停火。柬埔寨陆军证实双方发生冲突，但表示是泰国士兵攻击在柬埔寨北部边境和泰国接壤的普里维希省执勤巡逻的柬埔寨部队。 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普谭表示，泰国士兵反击是必要的，是为了捍卫和保护泰国主权。民族报报道，泰国总理贝东塔28号和柬埔寨总理洪马内通话，强调两国都理解状况，并致力于尽快解决问题，双方都不希望情况升级。瑞士阿尔卑斯山一块冰河28号突然崩裂，引发冰块、泥土和岩石造成的土石流，重创位于瓦莱州东部的布拉腾村庄。布拉腾大概有300名居民，19号接获地质专家警告冰河不稳定之后已经进行撤离。未料灾情依然惨重，灾后仍然传出至少一人失踪，另外有多栋民宅被夷为平地，九成区域已经被掩埋。瑞士总统凯勒苏特在社群媒体发布灾区照片，表达对失去家园的哀悼，并且向布拉腾居民致上关怀。根据政府工程师估计，覆盖大概900万吨岩石的冰河崩裂前，每日大概以8到10英尺速度向山谷推进。瑞士苏黎世大学环境和气候学教授哈格尔表示，当地的永冻土层受到了阿尔卑斯山脉气温升高的影响，导致山体岩层失去稳定性。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星期三启程前往新加坡，准备参加出席为期3日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预定会见新加坡总理及多位高层官员。此外，他亦将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双边会谈。这个是海格塞斯第二次正式出访印太地区。他提到这次出访的重要目的时候说，我们不寻求和任何人发生冲突，包括中共政权，但是我们会进行威胁，我们将坚定维护我们的利益。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他预计阐述美国国防部对印太的战略愿景，强调印太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并讲明美国如何重建威慑力量。他都将讲到中共构成的威胁以及美国的应对方式。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知，海格塞斯将试图说服亚洲国防领导人，美国是比中共更值得信赖的区域伙伴。官员指出，今年中共防长预计缺席这一届香格里拉对话，提供美国更多主导区域论述的机会。Tesla 和 SpaceX 执行长 Elon Musk 星期三宣布，将结束他在川普政府中担任政府特别雇员的任期。他表示，政府效率部的改革工作将延续，他会重新转回企业营运。Musk 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随着我作为政府特别雇员的预定任期即将结束，我想感谢川普总统给我这个机会来削减浪费性的支出。他亦都强调，政府效率部的使命将随着时间推进而更加强大，并最终成为政府体系中的一种常态。在任期的最后一个星期， Musk 对国会正在审议的大移民法案提出公开批评。川普总统星期三对此回应说，我对其中某些方面不满意，但是对其他方面感到欣慰，我们将就这个法案继续进行谈判。白宫计划下个星期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预算削减法案，旨在收回94亿美元的预算资金。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亦都承诺将迅速行动，为在政府效率部的建议下计划削减的预算进行立法。自 Trump 1月份重返白宫以来，总统高级顾问 Elon Musk 一直 在领导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全面改革政府，精简联邦机构，来根除浪费并削减成本。但是在 CBS 星期二发布的一段采访视频里面， Musk 表示他对众议院上个星期通过并提交给参议院的大移美法案感到失望。他说这个增加了预算赤字，并损害了政府效率部团队正在做的工作。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星期三在社群媒体 X 上高度赞扬了政府效率部的工作。Johnson 暗示众议院会迅速将白宫的削减开支法案提交全院表决。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美国已经暂停向中国出售部分关键美国技术，包括向中国国营航太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出售喷射机引擎相关技术。纽约时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此举是对中国最近限制向美国出口关键矿产的回应。该报表示，美国商务部已经暂停部分允许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售研发它的 C919 客机的产品和技术许可证。 C919 飞机在中国制造，但很多零件来自海外，包括由美国通用电气航太公司和法国引擎制造商 Safran 生产的 LEAP 引擎。 C919 客机旨在和主流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和波音的畅销窄体客机竞争。在2022年获得国内安全认证之后， C919 在2023年在中国投入使用。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中谈判出现惊人转折，中共将会真系开放网禁。向格里拉对话前，中共发出强硬威胁，美方会点样反击？比楼价暴跌更可怕的事件在北京静静爆发。创军史先河，以色列成功用激光武器击落无人机。川集会武下文，习近平心目中最想删除的影片在网络流传。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联邦贸易法院28号裁定川普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为依据，对贸易逆差国家征收关税，是超越总统的法定权限，裁定该关税措施无效。这项诉讼是由12个州政府和5间小型企业联合提出，指控川普的解放日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同时违反宪法赋予国会的立法权。消息传开之后，各界就反应热烈，而各国就观望。外界担心川普想要改革美国长久以来的积弊问题，会不会白忙一场？有观点表示，如果川普的解放日关税最后败诉，很多国家出口产业面临的关税就可以逃过一劫。而川普失去关税制裁这项武器，对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布局将会是一大打击。时事评论员赵晓慧表示，现在川普政府确定要上诉，该判决如果联邦法院裁定暂缓执行，川普的关税政策就暂时可以继续实施，况且有些关税现在已经谈定了。相反，若果川普政府决定不上诉，或者上诉但是暂缓执行无核准，解放日关税措施就必须要立即撤销，但是法院暂缓执行的可能性高，基于关税牵涉大范围经济利益，通常会准予暂缓执行，不会令美国联邦政府的贸易政策在短期内出现大混乱。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8号宣布了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对那些参与审查美国人在美国平台上发表受保护言论的外国官员拒绝发出签证。 一些华人对这个政策表示欢迎，对中共对在美国的华人在美国社交媒体的言论进行审查和威胁的长臂管辖进行谴责。但是他们认为美国对这类中共官员实施签证制裁的措施还未够，美国应该不单止在关税方面对中共要求对等，还应该在言论媒体开放方面要求对等。据中国经济学者苏小和爆料，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时在瑞士已经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签了一个90日的合同，有几件事一定会做的。第一，就是双方的关税比例对等。第二，所有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要取消。第三，就是中国的互联网要向美国人开放。所以按照正常的情况，中共应该会在90日之内拆除防火墙。但是中共为什么愿意呢？它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不开放，川普很可能会加征关税，那将会打击中国经济，影响它的稳定。如果拆除防火墙，中共的控制将会大幅削弱，习近平的权力也都会受到挑战，面临自身难保的困境，所以它可能无法处理这些问题。根据可靠的消息，中共改变了策略，由过去封锁网络转向管控个人行为。虽然防火墙可能会拆除，但是老百姓如果上网就要接受监管，否则就会受到严厉处罚。中共正推行每位公民都必须拥有的公民上网证来监控网络活动，这显示出他们依然加强对民众的控制。然后中共会要求每个人拥有上网编号，使用公民上网证进行身份验证才能够上网。虽然这样能够浏览 YouTube、Facebook 这些国外网站，但是每个人的上网痕迹都会被警察监控和随时查阅。他们将防火墙拆了，但是就改为对个人进行严格管控，建立网络行为档案，透过高压政策阻吓民众。即使上网证提供了自由，不过违规就会面临重罚。这样的策略显示出中共对于控制民众的决心，实际上可能更加有效。中共现在还打压在海外批评他们的人，譬如美国的蔡慎坤老师，作为海南户口的中国人，他的财产被警察冻结，还面临起诉。中共针对在海外批评他们的人采取收买和威胁手段，一方面试图拉拢，有意识地控制，而另一方面就进行打击，来维持他的政权稳定。中国的互联网是否真正开放，那就考验大家的勇气和智慧。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这件事高度关注，不会轻易妥协。在中共高层里面，对于是否开放互联网的看法就分歧严重，一派主张开放，而另一派就坚决反对，激烈讨论。目前的局势依然不明朗。在更早之前，前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汶在他的节目中就讲到中美可能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就是开放中国的互联网。杜汶认为中共其实并不怕打开这个互联网，因为中共在香港已经实验过，即使互联网开放，言论自由亦都受到严格限制。虽然香港市民可以浏览好似 X 平台和 Facebook 这些网站，但是自从2020年实施国安法以来，言论被迅速打压。中共利用国安法和舆论情绪控制这些手段，对意见人士施加打压，掌控资讯流通，显示出即使在开放的环境当中，依然可以有效控制言论自由。时事评论员微宇表示，中共是很有可能打开互联网的，那民众怎样在这种情况下反洗脑，然后不要被中共的这些花样骗了，那就是真正接触到真实信息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思想，真正自己的思想，培养自己的思想，那才是最重要的。长期高压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 用印度人参同刺五加呢一啲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知道多啲，立即点击留言区的健康520网站，或者打北美免费热线加1-866-520-5201。路透社28号报道，据卫星图像显示，大陆这个月在南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降落了两架最先进的轰炸机。分析人士说，此举是北京向竞争对手发出它的军事能力增强的最新信号。报道提到，今次部署是中共自从2020年以来首次将远程轰炸机轰六降落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咁正係同菲律賓嘅關係緊張，中共軍機頻繁出現喺台海周邊，同埋呢一個週末區域最大嘅國防論壇即將召開嘅時候，法國總統馬克龍30号會喺新加坡舉行嘅香格里拉對話論壇發表開幕演講。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將會喺31号簡述川普政府對印太地區嘅防務戰略。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 RSIS 的国防学者许瑞麟表示，以作战需求来看，中共的远程轰炸机不需要部署在西沙群岛，所以这显然是北京发出的全方位信号，既是针对菲律宾，亦都是针对美国和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据美国国防部公告，克格塞斯28号已经启程前往新加坡，准备参加出席为期3日的香格里拉对话，预定会见新加坡总理和多位高层官员。此外，他亦都会同菲律宾防务部长特鲁多罗举行双边会谈，咁系两个人自从3月以嚟的第二次会面，咁系克格塞斯第二次正式出访印太地区。他在行前强调，美国将会持续在印太地区持续强大影响力，同时透过一系列会议和演讲，令该区域明确感受到美国的坚定态度。他在登机前向记者表示，我们不寻求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包括中共政权，但是我们会进行阻吓，我们将会坚定维护我们的利益，这也是这次出访的重要目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克格塞斯将会试图说服亚洲国防领导人，美国是比中共更值得信赖的区域伙伴。官员指出，今年中共防长预计会缺席这届香格里拉对话，那就提供美国更多主导区域论述的机会。连续几日，有关中国房地产巨头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的新闻登上热搜榜，成为话题焦点。28号，大家热烈讨论的焦点是王健林还剩下多少家底，而同时比楼价暴跌更可怕的事正在在北京爆发。近日万达集团开启了近两年来最大的一笔交易。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万达集团将会一次性出售旗下48座万达广场，买家是泰盟、腾讯和京东等投资者。今次出售涉及大连万达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48个万达广场项目公司的100%股权。市场预计交易金额会高达500亿美元。目前该笔交易已经获得官方批准。王健林再出售48座万达广场等相关话题，26号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烈讨论。一名经营房地产的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万达断臂求生，缓和本身短期债务的压力，虽然丧失了资产管理权，但是就保留了经营身份，通过管理费、租金分成的方式分享后续收益。他本身20几年的商业经营经验，亦都是接盘的投资者缺乏的核心能力。不过在500亿资产迎接了买家之后，又传出王健林名下的4亿9千万股权被冻结的消息，令这间商业地产巨头再陷入舆论，就是将大部分优质资产卖了之后还是解决不到问题。目前万达面临苏宁、融创和永辉超市这些合作伙伴 总共180亿的债务仲裁。有观点认为，万达就算有间印钞厂，都可能应付不到这个局面。而万达的兴起和衰落，象征着由胡温时期到习近平初期的高速增长缺乏稳固基础，最终导致衰落。包括今日中国出现的房地产危机，即使中共用维稳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产业，但是它仍然解决不到房地产危机的核心问题。而比起楼价暴跌更可怕的事，早就在北京爆发。中共国家统计局这个月较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楼价跌幅扩大，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不包括保障性住屋，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0.12%，三月份跌幅是0.08%，二手住宅的价格环比就下跌0.41%，三月份的跌幅是0.23%。即使是首都北京，一些楼盘的跌幅亦都相当惊人。有网友说，现在楼价已经跌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接近200万的房屋在北京周边，现在已经50万不够。还有网友说，通州台湖的一个小区原本是50几万，现在25万，足足跌了一半。买二楼随时入住，还送装修。根据日经新闻报道，有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库存相当于销量的5.4倍。有业界人士表示，无论需求几大，供给永远源源不绝，越卖越多，真正好卖的反而都是那些稀有的高尚住宅。不过北京的高尚住宅也都要大幅减价。温哥华森林别墅是北京最早也都是品质最高的一个别墅区项目，位于昌平五环外的立汤路上高，其中以单栋别墅为主，还有个别的连排别墅。这个社区很多业主都是有外国留学经历的。安居客和房天下这些房地产平台信息显示，该小区的楼宇价格普遍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很多单栋别墅的价格在1500万至2000万人民币之间，甚至更高。即使是连排别墅，价格亦都轻松突破1000万，但是网上就出现了很多业主减价急售的消息。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大陆博主披露了背后的原因。他指出，中国经济衰退之前，很多有钱人对政府失去信任，已经转移资产和财富，甚至获得海外绿卡。在温哥华森林别墅小区有很多别墅空置，但他看楼的中介表示，业主多数拥有国外身份，年龄普遍50几岁，多数已经移民海外。中国富豪移民海外的事实已经存在多年，对中共专制政治制度的不满情绪更加在新冠疫情期间爆发。在疫情清零管控放宽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加速移民海外。根据投资移民公司 Henley & Partners 的数据，2023年中国有13800名高资产人士离开，比2022年增长 28%， 是所有国家之中最多的。该公司预计，截至2024年底，有15200名中国百万富翁迁离中国，创下历史新高。大家的人工就减紧，消费收缩和人口流出正在形成恶性循环，楼价下跌亦都正在形成死循环。这样的经济环境，有钱人当然会用脚投票离开中国。以色列国防部28号正式证实，该国已经成功在实战中运用激光武器系统击落无人机等空中威胁，成为全球第一个实战部署高能激光防空系统的国家，具有重大军事历史意义。据官方的讲法，自从2023年10月和哈马斯爆发多线冲突以来，以色列军方已经利用激光武器成功拦截几十架无人机，其中多数是来自黎巴嫩，展现出以色列在激光防御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这项突破是以色列国防部和国防科技公司拉斐尔合作的成果， 双方部署了研发紧的铁速高能激光拦截系统，应付嚟自黎巴嫩真主党日益增长的无人机威胁。铁速系统以高能激光速进行攻击，能够以光速摧毁目标，而且拦截成本极低，单次只是需要几美元，远低于传统的导弹拦截系统，显示出它在成本效益方面的优势。据以色列军事与国防新闻媒体 Defense Update 报道，以色列正在建造多层次的激光防御体系，包括轻型战术激光装置轻速和机动型版本的铁速 M， 来应付各类空中威胁。其中轻速是一款10000瓦级轻型战术激光装置，适用于低空小型无人机和自卫式攻击无人机，射程大约3公里，具有高度机动性，能够安装在各类军用车辆，兼具灵活和低成本特性。虽然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也都拥有先进的激光武器研发计划，但是以色列是第一个真正将它投入实战的国家，展现出技术的实力。以色列国防部表示，目前铁速系统仍然处于测试和改良阶段，预计未来将会同现有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整合，共同构造多层次防空网，应付无人机、火箭炮和迫击炮这些多元化威胁。这项技术成就不单只彰显以色列在国防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也都为全球防空系统未来的发展奠定新标准。川普再度上台到现在，多次传出他可能很快会同习近平会面的消息，但是中共官方就没有明确回应。日前美国前驻中国大使说习近平高度自信，不过一段川普2017年访问中国，习近平在川普面前疑似表现出极端不自信的影片近日在网络热传。2017年11月8号至10号，川普访问中国，和习近平举行备受关注的川集会。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川普夫妇在习近平夫妇的陪同下参观北京故宫，看京剧茶叙。在该段再度被疯传的影片里面，当他们一行人步上北京故宫城楼之后，习近平可能因为天气寒冷将双手插入裤袋，而这个时候川普侧头看了习近平一眼，习近平就将双手抽出裤袋站到直一直，而川普回头仍然是单手插在裤袋，并没有作出改变。有很多网友在相关的贴文下低留言评论，就好像一个小学生被纠正一样。这个画面应该是习近平最想要删除的影片之一。习近平见到气场大的川普立即企好，这只手放在哪里呢？另外有网友讲笑话，他想要删除的很多，这条片还未排入前十。而一位网友就写了很长的留言，他说这个镜头好像永远加在人类史册，对于习近平来说意味着他就在这一瞬间被紧紧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高，成为他永远抹不去的梦魇，他的中国梦从此破碎，一切都付诸东流。前 FBI 探员机行为专家纳瓦罗在他的著作中说，双手插袋有时会出现感觉不自信或者怕丑的人身上，他们可能通过这种方式隐藏手部动作来掩饰紧张或者不安的情绪。在川普再次上任那阵，曾经邀请习近平参加他在1月20号的总统就职典礼，但是习近平最后派出了国家副主席韩正代表他出席。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向大纪元表示，川普要的是解决美中之间的问题，习近平现在权力式微，处境不好，访问美国会川普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高度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团友回来都说，希望之旅现在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和越南， 每一条线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放一次风景和美食以及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如果你最近想出行，6月20号至6月29号的德国、捷克、奥地利的七人精品小团还有名额，尽快报名。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度身订造的行程，亦都欢迎联络我们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或者是发电邮联系我们 travel@sandofhope.org。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国宣布吊销中国留学生签证，中共咋咋跳。泽连斯基谴责中共叛俄，美增军波罗的海。美伊核协议现曙光，哈马斯接受美停火框架。中共官方宣布习的亲信描画严重违法。比亚迪中国东部最大经销商爆雷，车主维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2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吊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后，29号中共外交部表示抗议，众议院特设中国委员会表示，撤销签证的决定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行动。卢比奥发文写道，长期以来美国人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遭到外国当局的罚款、骚扰甚至指控。今日我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该政策将适用于参与审查美国人言论的外国官员和个人。言论自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石，这个是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外国政府无权干涉。一位高级官员证实，这项命令适用于所有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一决定是在美中贸易谈判紧张之际做出的，一切都息息相关。对此，29号中共外交部称坚决反对，并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卢比奥在国会上说，大量以及屡屡发生的有关工商业、教育以及研究方面的知识产权盗窃案，被追溯到主要是来自中国的研究生。这些人在来美国学习之前，就与情报部门或军方有联系，有些人可能会受到威胁，因为他们的家人还在国内。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学生并不认为所做的是间谍活动，他们认为如果发现了秘密或有价值的东西，就将它带回国。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28号晚在 X 平台发表推文，并置顶说，美国的学生签证制度已经成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给学生可以不受限制的进入我们的顶尖研究机构，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三月，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警告美国6所顶尖大学，称中共正在利用学生签证和学术关系绕过出口管制，摄取敏感研究成果。29号，该委员会说，这样会造成美国人才被取代，研究诚信遭到损害，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助长中国科技野心。我们的校园绝不能够成为间谍活动和军事技术盗窃的门户。共和党众议员穆尔表示，中共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公民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支持和协助情报收集工作。我们不能够允许每年30万中国公民持学生签证来到这里。时评人胜雪认为，今日的决定 是美国社会在痛苦反思后的迟来觉醒。这个不是对中国人的排斥，而是对中共极权体系的必要反制。卢比奥国务卿亦多次强调，学生签证不是一项权利，是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特权，你们要滥用当然可以收回。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你们曾经握有历史给予的机会，却选择了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未来是不是还有回旋的余地，取决于你们自己。时评人林述认为，美国政府这一决策的出台，它会比很多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去跟进。假以时日，中共在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军工产业，在技术上将会被西方世界远远地拉在后面。估计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高科技业的军工产业这些方面，都会选择越来越多的与西方世界合作，中共将变得越来越孤立。卢比奥同日还发出另一个禁令，并表示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官员跨越国界干预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这是侵犯了美国的主权。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约有9900万名中国共产党，将产生极大寒蝉效应。美国生物和化学战争防御专家蔡林则提议，拥有绿卡或美国公民身份的中国人，如果代表共产主义中国从事反美活动，作为中共第五中队的一部分，必须被剥夺这些特权并被驱逐出境。他们的人数多达数万。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此举对中共乃至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亦被世界受到中共渗透的各国得到启示，同时泛榜样作用，会直接引发其他国家的迅速跟进，与美国一起共同防止中共的渗透，摄取知识产权和敏感高新技术，保护世界各国的安全。众议员佩里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共日益升级的打压行动已经等同于超限战。神韵艺术团由法轮功学员在2006年创办，致力以舞蹈和音乐的形式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法轮功自1999年起一直遭到中共残酷迫害，神韵亦因此成为中共长期打击目标。过去一年来，承办神韵演出的剧院以及神韵在纽约上州的训练基地已经收到几十起炸弹和死亡威胁。在中共高层下达密令之后，中共特工在美国甚至试图贿赂国税局，要求国税局对神韵展开调查。中共还派人前往神韵总部所在的纽约橙园监视当地法轮功学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说，共产中国是地球上最专制、人民受压迫最严重的国家，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为那些被遭受伤害、在狱中遭受酷刑的人发声。长期高压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和刺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要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1-866-520-5201。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中共继续向俄罗斯出售无人机。他表示，中共的无人机甚至在俄境内亦有生产线，那里派遣了中国代表。当有人问中共是不是在帮助俄罗斯时，我们应该怎样抨击这些设施呢？今年以来，泽连斯基已经多次抨击中共政府为俄国输送无人机等大量军事资源，还对俄国派遣士兵和技术人员。外界聚焦于泽连斯基这样做的目的。在这个星期，俄国政府提议6月2号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进行会谈。截至29号下午，乌克兰没有做出回应，俄乌双方的谈判目前严重遇冷，调停国美国亦降低了预期，原因是俄国在上一次的谈判中提出了多条不合理的要求，其中包括强制乌军撤出乌克兰东部的领土。目前为止，俄国拒绝提交先前许诺的和平与停火备忘录。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对中共援助俄国的行为进行了多次谴责， 他在28号对一群记者说，中国制造的 Maverick 无人机对俄罗斯人开放，但对乌克兰人关闭。乌克兰情报部门负责人伊雅申科26号指出，中共继续为俄罗斯军工行业提供大量重要物资，包括工具机、特种化学制品、火药以及配件。乌克兰情报部门有20家获得中共物资的俄国工厂的信息。目前为止，中共矢口否认对俄国提供武器和物资。亦是在这个星期，德国媒体获得欧盟外交部门内部文件，其中指出，欧盟对俄制裁面临的困难问题有八成来自中共。一位欧盟官员说，中共国要为莫斯科 80% 的绕过制裁的行为负责。欧盟在去年12月制裁7家协助俄国的中企与个人，但是外界担忧北京实际协助俄国逃避制裁的规模只会更大。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正在加强波罗的海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军事存在，以阻止俄罗斯的潜在侵略。在俄乌谈判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国防部暗中加强了北约边缘地区的战略和火力，以抵抗俄国入侵。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指出，中共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最近乌克兰和欧洲频繁出现对中共的谴责，主要是因为俄乌冲突目前开始有机会坐下来谈判了，但是俄罗斯没有显示出真心的谈判。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无论对他怎样制裁，但是中共始终还是全方面的大量对俄罗斯援助，亦是普京有恃无恐的原因。其他国家的一些公司亦在看这个指标，亦没有停对俄贸易等活动，这样就等于削弱谈判成功的可能性。这场战争发生在欧洲，现在欧洲需要自己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他们亦开始谴责中共的行为。其实如果欧洲不痛定思痛，彻底和俄罗斯切断贸易，对中共加大施压的话，这场战争就没有结束的期限了，最终将大家都拖垮。CNN 礼拜四29号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项临时核协议，该协议可能在下一轮谈判中签署。白宫官员和其他人士希望该协议可以维持后续的谈判，并确定具体的实施指标。据报道，这次会谈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由中东国家和联合国原子能监管机构组成的国际联盟，监督进行伊朗的铀浓缩。但是报道说，目前还未达成任何正式协议。据路透社独家报道，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员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美国愿意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就可能迅速与美国达成政治谅解，并强调伊朗能够在一年内停止用于核子武器的铀浓缩计划，还可以将目前已经完成的高浓度铀库存送往国外，或是将其转化为民用的核子燃料板。不过一名消息人士补充说，虽然目前伊朗已经和美国政府表示展开多次的谈判，但是伊朗还是没有向美国代表提出这项条件，亦无法确认美方对这个条件的看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在华府接受路透访问时亦坦承，目前伊朗还未在谈判会议中提出相关条件，并认为双方仍需对该条件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另一方面，综合土耳其国营新闻媒体的报道，哈马斯声明已经和美国中东特使魏科夫就加沙永久停火达成一项基本框架协议，达成的共识包括实现永久停火、以军全面撤出加沙，以及允许人道援助进入。声明提到，一旦停火生效，将成立一个专业委员会并进行人质交换。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同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已经接受美国提出的停火提议，同意结束加沙冲突。莱维特补充说，该提案正在与哈马斯讨论中。之前以色列13频道引述了参与谈判的以方高级官员的话说，我们接受魏科夫的计划，决定权在哈马斯手中。29号以色列国家新闻报道， 内塔尼亚胡礼拜四对人质家属话，哈马斯仍然掌权的两个原因之一是其从人道主义援助中获得的利润。为了防止哈马斯控制援助物资，以色列设立了四个由美国管理的分发中心。哈马斯将看到援助物资在不受其控制的情况下被分发。另据中东媒体报道，三位知情官员说，沙地、卡塔尔和阿联酋的领导人曾在本月初川普访问中东期间表示反对美国对伊朗核计划进行军事打击。他们认为一旦伊朗遭到攻击，自己的国家将成为伊朗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和叙利亚新政府的关系正在升温，美国国旗重新在长期关闭的驻叙利亚大使馆升起。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亲自到场主持升旗仪式，并正式成为新的驻叙利亚特使。他表示，虽然以色列和叙利亚长年对立，但透过对话可以达成协议。据港两国最近几个礼拜亦已经秘密接触，试图缓解边境紧张关系。大纪元29号报道，中共官方在人大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公告中宣布，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亲信、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比原先界定的严重违纪更加严重。去年11月，苗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停职调查，一直处于失踪状态。现在中共官方通过人大常委会公布，首次披露苗华有严重违纪违法行径。有观点认为，最新的声明反映出苗华的党内处置可能比严重违纪更惨。按照先前惯例，被定性为违法的官员最终都会被判刑入狱，而违纪行为一般只会受到党内处理。4月30号，苗华被免除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但中央军委委员一栏仍然没有将苗华除名。公开资料显示，年龄不到70岁的苗华在升迁之前长期在驻扎福建的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服役，是习近平的军中亲信。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之后，苗华的仕途就好像坐火箭一样，一路攀升至中央军委委员，后来中共20大连任，现在被党内正式宣告落马。大纪元指出，到目前为止，习近平晋升的79名上将中，公开落马和免职的至少有10人，卷入落马传闻的还有至少12人。今年4月24号，前中共媒体人赵兰健发布贴文说，苗华、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团伙政治案已经被全军通报，内容包括苗华、何卫东拉帮结派搞政治团伙，企图影响21大军队人选报告，被定性为大奸始终，罪不容赦。对苗华、何卫东及其团伙成员立案侦查，文件共2页，苗华占据1页半，内容语气极其严厉，措辞前所未有，相关消息尚且无法得到独立核查。29号，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位于中国东部山东省的最大经销商倒闭，至少20家门市停止运营。比亚迪在习近平政府的全国性电动车建造运动中获得大量政府资金，而且将产品生产链铺设到中国多地。不过在市场内需不足的影响下，企业发展出现颓势。济南时报28号报道，经营比亚迪门市的济南干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已经倒闭，1000多名车主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与其他保障。来自济南、潍坊等4个城市的车主宣布组织维权，要求比亚迪门市承担损失。山东汽车销售经理李先生告诉新唐人， 4S 店倒闭了，维权维了3-4日，买了2年3年的保险套餐，但没人管了，所以尽量不要买他们的这些 4S 店推出的套餐。据悉，在中共政府的补贴之下，干城汽车一度年营业额30亿元人民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